向佛三问讯。大众就坐。昨天有讲到，在我们禅门当中就坐之后，怎样啊，也是有仪轨的。除了教大家怎么去盘腿啊这些之外，大家会听到就坐之后，我们都不发口令的。引磬颠完了，是因为师父要让大家第一次了解，所以会用讲解的。但是通常大家听完引磬颠完了之后，就坐之后，会听到第一声的木鱼声。这就是告诉大家，开始该盘腿的盘腿啊，该整理盖腿布把它包起来的要赶快包起来啊。然后师父昨天有教大家怎么去调整脚的姿势、头的姿势、颈部的姿势、身体的正直，然后吐浊气、纳清气这几个窍门，然后手结印、舌抵上颚，眼睛微闭、半闭这样子，然后灯帮忙关掉。通常我们在禅堂的时候，我们会把灯关掉，然后窗帘会拉下，这样子就是让大家在眼睛少接触色声香味触这些外面的因缘，心就会更容易的收摄回来。所以我们的一些摆设啊，一些用意啊，都是有我们的一个规矩存在。听到第一声之后，大家开始整理之后，过一阵子会听到第二声木鱼。这时候大家已经整理差不多，会吐浊气纳清气，这一个动作通常是最后做的，全身都就位了才会做这个动作。一些眼睛的束缚啊，身上的束缚啊，可以尽量减少的，我们就是趁机会只把耳朵张开听师父讲话就好，其他的我们一切放下自己的身心来感受一下。那等到我们大家差不多的时候就要坐好了，坐好就是不能动了，不能动了。如果手脚会麻，就稍微放下一点点，轻轻的，以不吵到铃铛为原则，这样子来为大众想方设想的为他们照顾大家的法身慧命。师父就会再敲连续两声，就完全不能动了，就是开始精进用功、摄念用功。一般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是会有兼香师父的，那我们兼香师父，大家的印象当中，兼香师父会拿着我们的香板。香板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哈，那通常都是这样的一个形状，这样的形状就是一个剑的一个形状，它上面会写着清规，有的道场它会写警策，警就是警察杯杯的警，策就是策立我们身心的策，策略的策，这它两种都是我们禅门在用的香板。那这个香板的用意是干什么呢？不是要让大家打下去很痛的，那也不是要来伤害大家的，它是提醒我们要把自己的心念抓回来。有的人禅修当中会怎样？会爱打妄想，眼皮一直跳，东看西看的，眼睛咕噜噜的，比师父还灵。那有的人他打禅坐的时候会昏沉想睡觉。有的人更可怜，就是打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在那无聊发呆，口水都流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兼香师父就会很慈悲，有的道场他会稍微拍一下，有的道场会用暗的让大家知道有兼香师父在提醒我们了。那有的时候我们的姿势不正确，我们的背啊会驼背啊，会弯啊，会有的人会觉得说，我怎么坐得特别好，特别舒服，我觉得好像轻飘飘，其实是睡着了。那兼香师父都会过来提醒大家，所以大家不要害怕，有兼香师父是很好的，自己有禅修的状况的时候，这样子都会有人来照顾我们的身心状态。所以在道场当中，一切就是放下自己的身心万缘，都交给道场的师父来为我们打理一切。所以这个是一个禅期当中这个香板的一个殊胜功德。 那师父也跟大家讲一个我们的相反的公案，相反的故事。为什么会有相反呢？为什么禅门应该是慈悲，为什么要有一个剑的一个形状呢？第一个剑，我们的比喻就是斩断烦恼。如果说没有像剑这么猛力的一个武器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烦恼斩断。第二个就是有一个故事是非常有名的，在清朝的时候，大家知道康熙、雍正、乾隆，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的雍正爷。雍正爷大家都知道说他是一个学佛很虔诚的一个居士，在我们的记载当中，他是一个开悟的一个皇帝，他了解我们佛法甚深的道理。他有一次在看一位叫做玉林国师，这个玉林国师呢是在康熙爷的时代是康熙爷的国师，是他的师父这样子，连皇帝都拜这个师父，你看这个师父厉不厉害？这个师父真的很有修行，也很慈悲。他玉林国师有玉林国师的公案，但是今天讲的不是玉林国师哈，所以这个有机会大家可以自己去找相关的书籍，像佛光山啊，有那个漫画版的啊，也有小说版的啊。虽然说剧情有些是比较夸张，但是呢，都是很好的书，也希望大家去多了解一下我们禅门当中大修行人他们是怎么伟大的修行的。那玉林国师他看到了之后，他觉得说，怎么我们在清朝的时候都还有这么了不起的一位祖师大德呢？所以说他就想啊，现在玉林国师不在了，但是他教出来的徒弟一定青出于蓝胜于蓝嘛，对不对？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教出来的徒弟一定会超越我们老师，这样子我们就是觉得心有所慰，就觉得说我们真的是有认真在办教育一样的。他就找到这个玉林国师这个寺庙，就找啊找找，就找到他的徒孙，他徒弟的徒弟叫做徒孙嘛。找到他徒孙的时候啊，他徒孙就来跟皇帝报告啊，说，其实呢，我很惭愧，我都还没有悟到我师父的一点点精髓，我还没有开悟，还没有成道。那这皇帝想啊，哎呀，既然这样子，他想要为这个玉林国师的这个法脉多留一个法子法孙存在。因为皇帝是开悟的人嘛，他总是想要帮助这个佛法继续兴盛。他就说，好吧，不然这样子好了，你也太丢脸了，丢你祖师爷的脸，那我就帮帮你啊，我给你闭关，给你用功修行啊，我给你七天的时间，我就让你在宫里面宫殿里面闭关用功修行，一切饮食我来包办啊，一切你需要的东西我都帮你处理，你只要用功就好。但是交换条件就是七天你如果没有给我开悟的话，嘿嘿，来人呐，尚方宝剑伺候。哇，他就挂在这个门梁上面，挂在门梁上面。哇，这个一般人看到上面一个利索的宝剑，然后雍正爷又叫他的第一武士在门口等着。他说啊，七天之后啊，这个法师啊如果没有开悟的话，你就二话不说一剑斩下去，拿他提头来见。结果啊，一天过后，两天过后，大家如果知道说明天要死的话，告诉你今天可以有一个解脱法门让你明天不死，会不会很用功？会齁，很想学，对不对？一样的啊，这个师父他就七天他就拼命用功，完蛋了完蛋了，然后他就很用功很用功很用功啊，小命要紧嘛，没有开悟的出家人也是个凡夫齁，像师父也是很爱惜自己的生命这样子，碰到一点点伤就要赶快看医生，一样的意思啊。这个玉林国师的徒孙他就七天一直很用功，结果用功到第七天的时候，他发现完蛋了，还没开悟。那这时候怎么办？这个第一勇士他就拿起尚方宝剑要斩下去的时候，这个法师就说，刀下留人啊，刀请他不要砍下来，你容我跟皇帝再宽限个七天一下吧，有宽限期这样子啊，我们买东西出了七天的鉴赏期，现在多一个七天的宽限期啊，让我再考虑考虑啊。那皇帝就说，好吧，那我再给你七天的时间 哦，你不要怪我先小人后君子哦，我这个是不客气的哦。大家都知道雍正爷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国王，哦，非常严厉的君主，所以说说一不二的，哦，君命如山，他就继续用功，然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真的非常用功，但是很可惜，第二期的时候一样没有开悟。哇，怎么办呢？我们第一勇士又出来了，说哇，好久没有见血了，因为大家都不敢来闹宫廷，这样好不容易可以开我的牛刀，哦，来试试这个鸡头，哦，要来斩看看的。那斩下去的时候，这个法师很我们不能讲说不要脸，因为这个小命嘛，谁都爱惜自己的生命。他就继续说，虽然说死不足惜，但是呢，我发现我在这给我精进一下的话，应该是有希望。你麻烦我再跟皇帝再讨个七天的宽限期吧。哦，这真的是，如果说遇到这种 OK 齁，哦，这个做店家都不用生活了。诶，结果啊，这皇帝就说，好吧，我就看你齁，哦，是玉林国师的徒孙的面子上，我第一次齁，哦，对大众讲话不算话，就是因为你的关系，我再给你七天。如果你再不开悟的话，那我亲自来斩。哦，这就严重了，皇帝都要亲自来开杀戒了。啊，这法师就继续用功用功用功用功到第七天，结果呢，啊，他真的开悟了，真的悟到了。那皇帝就很高兴啊，就为这个佛法又多保存一个法脉下来了。所以说我们通常为什么这个时代有所谓的七啊，禅七啊，有佛七啊，为什么禅堂里面会有这个相反的存在，就是用这一个雍正皇帝与玉离国师的徒弟啊，徒孙的公案来做一个我们的一个规范，以七天为期限，叫做克期举啊，克期取胜。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是通身放下啊，抛家弃子啊，什么都不要了，我就是要七天之内开悟成道。以这样子一个精神，以这样子一个心念来用功，相信大家难得一年有多少的假期来用功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谨慎啊，一点话也不敢讲啊，整天就是一直在照顾自己的念头。这样子的话，相信大家在学习这个禅法当中一定会有所精进，也会有所弃悟。这个就是我们相反的一个用意，希望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体会一下这个禅期的殊胜的功德，殊胜的利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提示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修这个数息观呢？修这个数息观的时候，不是说真的在那里齁看这个呼吸，看这个呼吸的话，它是一个方法，是一个手段。这个方法手段是来干什么的呢？来看我们有没有所谓的警觉心，看我们能不能发现自己的心理的运作状态，我们的心理的形态。哦，什么心理的形态呢？有的人打坐到一半就会怎样子？哦，明明在数息啊，人在哪里，心在哪里，我就是应该在数我的呼吸啊。哦，数这个呼吸的时候，数出不数入。哦，出的时候从一数到十。哦，这个不快不慢，配合自己的呼吸。那我们在数呼吸的时候，不是去控制我们的呼吸，是去观察我们的呼吸。那观察久了，呼吸就会变我们的。哦，那你如果去控制它的话，呼吸永远控制不住的，它要来就来，要走就走。但是当我们变成身外人、局外人去观察我们的呼吸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越来越听话，越来越乖了，甚至我们都不用去理它，它都会很平顺。在观察这个呼吸的时候，它是来提起我们的警觉性。什么叫警觉性呢？大家会不会知道什么叫做痛？大家会不会知道什么是会痒？大家知道痛，知道痒，每个人都会知道啊。知道痛，知道痒的时候，就要嚷，就要喊叫啊。知道痒，就要去抓两下。每个人都会有这一个知道的这一个心。一样的，我们在观察我们的呼吸的时候，也会知道我们现在在呼吸。 那是谁在知道我们现在在呼吸呢？我们去分析的时候，哦，原来这个叫做我们的觉性，哦，能发觉我们现在在干什么的这样的一个，哦，我们的本心本性。那这一个本心本性的话，你看他是几岁的人，哦，我们看他看不出他的年纪啊。你有没有看过他变老过？哦，没有看过这一个会观察呼吸的这个人变老过。他不会变老，那就应该不会生病吧。你在生病的时候他一样是能痛，你在痒的时候他一样是很痒，哦，你在呼吸的时候他一样是知道你在呼吸。这个知道的这一个念头啊，知道的这一个心啊，他也没有所谓的生老病死可言啊。既然没有生老病死可言的话，你要跟着他就没有生老病死了啊。那你如果跟着自己的身体，哦，那就有生老病死了。那你要跟哪一样？你要跟哪一个？哪一个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希望永恒是我们自己的，希望不老不死是我们自己的。什么样是不老不死呢？我们的心念没有所谓的老相，哦，没有所谓的年轻相，没有所谓一个死相，也没有所谓一个生相。在这当中的话，这一个心念清清净净的，哦，不会有贪心，哦，不会有嗔心，不会爱发脾气，哦，不会愚痴在那里发呆无聊没事干，哦，不会一直在那里想东想西的打妄想，哦，不会在那里爱睡觉，哦，就拼命的睡下去了，哦，那这一个心它就很了不起了，哦。那如果说我们跟着这一个心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生命就有一个希望呢？所以我们要把握的就是这一个心念。那这个心念我们叫它觉性，叫它觉性。为什么叫它觉性呢？因为当初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的时候，他一样很精进很用功啊，初夜中夜后夜，在下半夜的时候，他突然打坐的时候看到天空有一颗星星非常的明亮啊。那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一颗星星叫什么名字，但是他看到这一个星星非常明亮的，他突然悟到一个道理，这个我可以看到这个星星，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星星，能看星星的这个人是一样的，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星星。那大家看到这个星星，它本来都是清净的，没有所谓的善，也没有所谓的恶，没有所谓的贪心，也没有所谓的嗔心，更没有所谓的不思心，也不会有什么持戒相可以去形容这一个能看星星的这一个人。那如果能看星星的这个人那么亲近的话，那哦，真是可惜啊，我已经悟到这一个心了，释迦牟尼佛这么想啊，我悟到这个心了，我开悟了，我成道了，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佛，哦，什么叫做圆满。但是众生为什么没有办法去看，哦，因为这个能看这个星星的人而开悟而成道呢？哦，原来哦，每个人本来可以看到这个星星啊，结果这个星星被乌云遮住了。哇，被乌云遮住，那当然是看不到啊。什么是乌云呢？就是我们的无明，就是我们的烦恼，心当中一片黑暗，心当中一片烦恼，叫做无明，叫做烦恼，叫做习气。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就看不到我们心中的那一颗星星了，所以说这是不是很可惜的事情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就因为这样子就来教导我们这些弟子，我们要如何学习看到心中的那一颗星星，本来清净，本来无为，本来自在的心念。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在数息的时候突然等一下中餐是什么啊，有没有豆腐啊，有没有素鸡，今天大寮菩萨知道我们受八关斋戒，应该要卡切超诶齁，要不然的话怎么撑得住晚餐不吃呢？然后在想今天糖水蜂蜜是不是有足够呢？是不是那种天然的最好的那种纯净的不纯砍头的蜂蜜呢？就开始东想西想，但是突然我不是在打坐吗？怎么会想到吃呢？跟猪一样，哎呀，真的是我活着跟猪一样，那去当猪就好了，下辈子就变猪了。 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突然发现不对，我应该继续数息，哦，那就继续在这里数息修数息。为什么你会发现自己在打妄想？因为你有一个所谓的觉性，有这一个就是我们这辈子最宝贵的财产。我们要修的就是让这个觉性一直现前，现前到还没打妄想就已经知道自己要打妄想，你看厉不厉害？那知道自己要打妄想，你还会再去打妄想吗？就不会了啊，烦恼就不来了啊，烦恼不来就清净了啊，清净之后就比师父还厉害啊，因为师父还不行。好，所以说一样的，大家就是要在这个心念当中去发觉。当我们发觉自己在打妄想，这个功夫叫做觉察，哦，我们去观察它嘛，哦，发现了，警察来了，就哔哔就开罚单，我们就继续乖乖的守规矩。哦，当有一天我们发现说，原来我们的觉性一直是都存在的，它没有所谓的无明烦恼的问题，它本来就存在，本来就清净了，我自己就弃悟体悟到这个清净本心，哦，这个就是觉悟了。我们在佛法当中啊，大悟啊几千次，小悟几千次，哦，有的人突然哦，想说小时候开窍了，突然数学就考100分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老师怎么讲我就怎么懂啊，我好厉害，也是这样子一个道理。哦，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在这个心路历程当中有突然明白很多事情的机会。那这些机会明白了之后，有的人虽然明白了，知道哎呀这个不能犯法，不能杀人啊，哦，或者是不能去偷盗啊，所以说看到同学放100块在桌子上面，我不会去偷盗，因为太少了，我觉得这样子太不值得，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说放1万块100万的时候啊，哦，你看到就说我一样不偷盗，我会送警察局，但是我会要 30% 的赔那个奖赏，哦，就会有人因为这样子起一些心念去找，哦，想一些，哦，奇奇怪怪的念头。那一样的，我们在这个佛法这个本心本性的器物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时候，明明知道，我们不能去这么做，但是这个身体啊，这个心念啊，我就管不住。不是说这个身体是我的吗？不是说这个心是我的吗？原来在修行的时候发现全部都是不是我的，为什么？你没有一样东西你管得住的，叫他不打妄想他就拼命打，哦，叫他不去看他就拼命想看啊，眼睛闭上看到的东西比眼睛睁开的东西多，相不相信？大家有没有试过耳朵不去听音乐的时候，你听到心里面繁杂的声音更多，鼻子不闻香气的时候想到鸡腿一样是很香，诶，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这个身体不是我自己的，要他干什么他没有一样是听我们的话。所以当有一天呢，我们要他继续呼吸的时候，他就故意不跟你呼吸，你也没办法干瞪眼不甘心啊，我已经80岁，我已经90岁，我已经100岁了啊，我不甘心啊，为什么我今天要死？有谁会希望我早死比较好的？哦，除非那些重病患啊，哦，身体都不能动，很想早早死一点，哦哦，那但是一般的正常人啊，今天叫你明天去死，我跟你一意啊，哦，没有一个人愿意，对不对？所以说生命是这么宝贵的，但是生命不是我们能掌控的，真的不是我们能掌控的吗？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真正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跟错人了。如果今天呢，你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的爸爸是贼，而且这个爸爸是从医院baby 婴儿房育婴房把你拖出来的，然后他把你拖出来的目的就是训练你做贼，你今天有一天突然发现了，你还要跟他继续做贼吗？你还要认他叫做爸爸吗？哦，大家听到这个觉得不可思议，那我 calling 我才不会这么干。但是大家天天现在在干的是什么事情？天天都是把贼当做我们的父母亲，天天去跟贼做贼一样的事情，明明就是不能看啊，眼睛拼命看啊，非礼勿视我，对啊，我非礼勿视啊，只是眼睛自己张开而已啊，对不对？我也没有去看啊，因为我就是向前这样子去观察而已啊，哦，对不对？非礼勿听啊，哎呀，突然听到说，哎，你知道吗？那个吼，哦，隔壁那个老王啊，跟那个那一个对接的那个啊，哎，你就会开始，哎，就会突然吼，哦，耳朵突然这个时候特别灵敏哦，比瞎子还要灵敏，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当贼当习惯了，听到这些辛辣的啊、八卦的啊，为什么现在报纸一天比一天还要刺激呢？因为我们大家爱看嘛，我们大家爱听嘛，大家爱做贼做习惯了啊。所以说以前是偷偷的去打探这些八卦消息，现在是明目张胆的，报纸一篇比一篇更大篇，希望这个世界都知道这个大好的消息，最好是希望这个什么绯闻啊越多越好，因为我们人就是喜欢当贼，喜欢去看不该看的东西，喜欢去听不该听的东西，这个就是烦恼，这个就是我们习气。如果能把这些坏习惯改过来的时候，我们自然不用有善良的念头，我们就是善良的一个人呢、啊，是不是？那这时候就是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禅修它这个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发觉了自己做贼的那个，我们叫做偷心不死，总是想要偷看一下，总是想要偷吃一下，想要偷想一下，这个偷这个心啊不死掉我们一直无法成就。所以在这禅修当中，我们就要去体会自己这个爱搞怪的人，把它治好了，我们的心就清净了，我们人就和善了。这个就是禅修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也是希望大家勉励大家可以这样子继续的精进用功。那讲到这个继续精进用功啊，师父有讲说昨天有讲这个小止观的法门很适合我们现代人所需，为什么？因为大家太忙了，大家太忙了，所以小止观是一个第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的一个教科书。该吃什么，该睡什么，我们从当中我们会得到一些收获，会得到一些利益。我们现代人啊，以前也很少听过癌症，现在人三个里面就有一个，不敢想。说不定大家都有，每个人都有得癌的机会，不是没有。那什么叫做癌症呢？它是一个叫做不正常的细胞生长，就会变成癌症嘛。为什么不正常的细胞增长呢？因为我们的人的生活规律不符合正常人应该要发展的空间。那想想看，在这个时代啊，有谁是遵照正常人的生活去发展的？所以说现在叫做正常人发展的人叫做国宝了，因为已经濒临绝种的一个动物，没有人再继续十点睡六点起床吧。我记得以前小孩子啊都是这个时候被赶回去，那长大了之后就觉得我是大人了，我了不起，我要体验夜生活啊，越夜越美丽，对不对？其实像师父常常在国外生活就是各个国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接触。其实国外洋人他们很注重自己的生活品质，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他们一般的 shopping 啊，一般的店家啊，六点就打烊了，哇，不可思议哦，非常的不习惯。还好晚上师傅不去逛街的，也不去买名牌的所以是没差。但是有的时候想要去买点东西吃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什么 7-11 又特别贵一样的，在台湾因为很舒服很舒适，所以大家啊三点四点都不睡觉，三点不睡觉四点不睡觉啊，是因为自己年轻。但是每天这样子的一个坏习惯下来的时候，是不是身体就会产生病变？因为细胞需要休息呀，每个器官有它休息的时间。大家最常听到的肝是不会痛的，当它痛的时候是我们心最痛的时候，因为要生离死别的肝它是什么时候休息呢？它是晚上11点到白天到凌晨1点的时候，只有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错过这两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肝要在人深度睡眠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最底层的那种睡眠的时候，肝才会自行修复。所以想想看，我们已经几年没有修复自己的肝了。大家可能有的人11点睡啊，翻来覆去啊，翻到1点才睡着，很抱歉，错过时间了。有的人直接就跳过去了，一点都还不肯睡，到五点才要睡，是不是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习惯啊？不得癌症才有鬼， 癌症肝癌是我们台湾排名第一的嘛，对不对？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所以说师父在指导禅修的时候，顺便就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习惯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生活习惯哈，把它改正的话，你不用怎么修炼，自然都是会体悟到禅修的一个心境的变化。所以第一个，师父就会跟大家建议，我们修禅有最适合的时候。什么叫做最适合的时候呢？大家很忙，忙到一天不像以前还什么午休时间啊，可能大家老师还有，但是一般人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午休时间，也没有什么下班时间，做啊做啊做到很晚。其实啊，我们常讲啊，我们那个郭董常讲的，就算抱了一颗肝啊，还有千千万万颗新鲜的肝，但是呢，我们在责怪过劳死的时候，真的大家是过劳而死吗？我觉得不应该诶。因为怎样，在总是会有一些下班时间嘛，八点九点下班对不对？九点十点下班对不对？回到家之后，大家有下班吗？没有哎，就开始啊 ，Internet 啊，就开始 NBA 啊，就是开始啊看一些有的没有的啊，那两点三点四点五点还不肯睡觉，夜生活啊，去逛夜店啊，去 pub 啊，喝酒啊，去热舞啊，去干什么啊，去疯狂啊。因为公司真的是已经把我压抑到，我要解脱，我要解放哦，所以说我要享受人生，就要开始种种杂乱的生活。到五点了，很不甘愿的回家，因为店要打烊了，不是那个不是我们愿意啊。那回家之后啊，又继续上 internet 啊，开始啊怎样子啊，到六点到七点啊，不得已的啊，赶快要眯一下，因为等一下九点要上班。那是谁在爆肝？公司有让他爆肝吗？但是为什么变成公司的责任？因为公司从早上八点从早上七点就叫大家上班，上班到晚上九点理论上好像这样子是超时工作，但是真正超时工作是我们在后面的那六个小时七个小时，然后不睡觉。那所以说你要换取这么大的一个收入的时候，同时你要付出的东西是很多的。你要付出自己的健康的时候，是因为自己不甘愿自己的人生当中只有工作，所以要享受人生呀，要做很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那是不可难免的。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大家能提醒大家自己的话，好吧，师父就教大家一些修炼的法门，教大家禅修的学会禅修的时候，有人就讲说，哎呀师父，你们那个禅修我都没有时间修啦。那这样子师父就问大家，一天当中我们能不能找到十分钟的时间留给自己？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我们都是留给别人，我们有没有天天最简单佛法的布施，布施第一个要布施给谁？布施给自己十分钟的时间大家可能会说，我找不到十分钟，我真的很忙，一秒钟几十万上下。那大家有没有起床时间有的人会不用起床的嘛，那叫做不用睡觉，有那么厉害的嘛？那师父要跟他学习怎样可以不要睡觉打兴奋剂吗？还是怎样子？有没有起床时间？有吧，对不对？有没有就寝时间？熄灯号也有，对不对？那大家就寝时间是马上Taylor 就马上就眼睛一闭就就开始吵到铃铛了吗？好像没有那么厉害的人师傅已经很好睡的但是也要十二十分钟才有可能进入比较熟睡的阶段。我相信大家烦恼比师傅多的话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可以进入梦境。所以大家一般来讲睡觉的话，平均都要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在那里翻来翻去，所以这个世界上大家才需要高广大床，因为就要留给大家翻来翻去的，从上翻到下，从下翻到上。如果床不够大的话会破坏我们的睡眠品质，因为掉下去就破坏掉，结果就整天腿掰咖了，没有办法睡，痛得要死。所以要有 king size 的，因为 queen size 已经不够了还要 double king size 这样子，不是因为自己很胖，是因为自己很会翻对对。所以以后大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很建议大家来道场里面睡觉，因为我们的床不怕大家翻，因为你可以从第一号翻到第二十号，这样子够大吧对不对？很宽敞的床所以说在这时候啊， 你与其在那里翻一个小时啊，你愿不愿意布施给自己30分钟的时间？我既然坐而翻，不如起而坐，对不对？我就起来打坐一下吗？起来打坐一下，哦，就开始在那里修数息呀、啊。你在床上坐也可以，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也可以。那重点是睡眠哦，禅坐的姿势我们不能马虎。照着他去休息哦，去修行的时候啊，在那里数息数一数数一数，因为我们不是像师父这种专业修行的哈、哦，一定要修出什么个东西。但是呢，大家误打误撞真的会修出什么东西哦。我们每天这样半个小时的时间留给自己，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不会失眠了，为什么？打坐太无聊啦、啊，才两三下哦。师父那个打坐非常好，3分钟我进入深度睡眠，哦，太厉害了，我做什么都不行。好，师父再教大家更厉害的一个法门，叫做诵经，绝对的第一页就可以进去了。哦，看经的话，研经那、啊、真的是哦，第一句就行了。哦，师父常常用这个来克服自己过多的妄想，呵呵，就直接进入深度睡眠啊。一样的打坐哈、哦，会有一个功效，叫做进入深度睡眠。因为打坐的时候，在科学家验证，我们的脑波会进入阿法波的境界。进入阿法波就是一个平静的哦。平常我们在创作、在思考，是一个贝塔波的一个活动。那但是呢，当我们脑波在贝塔波的时候。啊，想工作想得很兴奋的时候就会睡不着，好，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大家如果能打坐的话，一把自己的脑波频率调整下来，很快的，大家睡眠品质会提升。睡眠提升，我们大家都知道，重质不重量。我2个小时的深度睡眠，总比6个小时的浅眠还要好。对不对？这是一定的，科学家有证明的。一样的，大家会发现我人生我死的时间比较多，比较少，活的时间变多了。为什么？因为大家会发现对睡眠不会再那么的需要哦，就是因为有打坐的关系。你静坐半个小时，甚至可以弥补你一个小时2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大家可以去印证，甚至到后来啊，有的人可以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有可能可以5个小时的睡眠时间，绝对不是因为你们老了，绝对不是因为老灰啊是会早上白天会一边度孤，但是因为我们有打坐的关系，我们不会度孤，我们精神会特别好，可以应付隔天的种种挑战，这是晚上睡眠的好处。所以大家本来11点睡觉的。打坐到11点半嘛，没差，因为睡觉下去就会马上，好、哦。那本来没有11点睡觉的，哦，大家警惕一下哦，要把自己的时间调整为11点，因为癌症是3个人里面有一个，大家很有机会，很有运气，只要你超过11点睡觉，你很有运气会变成那个幸运中奖的人。